到底谁是李富海？白律师打开手上的文件夹，抽出一张照片递了过来。我接过照片，一看便呆住了。照片里的人西装挺挺，意气风发。虽然如此，但我还是一眼便认了出来，正是那个我一天连遇三次的赌徒。白律师指着照片，这就是李富海，认识吗？可以算是吧，我们之前有过一面之缘，只不过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他叫李富海。我苦笑了一下，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白律师看了看我，李富海是我的老客户和老朋友，他在香港从事证券投资。前些日子，他从香港来澳门，在他澳门的居所里自杀身亡。我同情的看着白律师，看得出来，他正承受着失去一个忠实客户和老朋友的双重打击。虽然那天在南环湖边，我感觉到对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赌徒，但想不到他竟是一个股票大亨。刹那间，我想起那天李富海在湖边追问我的那个问题：你相不相信运气这种东西的存在？难道对他们这些投机商来说，有时候运气这东西比生命还重要？白律师开口了：既然你和李富海只是一面之交，那么你可知道为什么他会把遗产留给你呢？我抬起头，茫然摇了摇头。我完全没有头绪，我和他只见过一面，连他的名字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可能无端把遗产给我呢？会不会是你搞错了什么？白律师摇头，他是在自己的居所里面被发现的，同时还有他的一封遗书。他在遗书里特别指明将一件东西交给你，还特别提到你的名和报馆的名字。我们详细调查过后，绝对没有错。我接过白律师递过来的文件，那是一封遗产签收书。白先生，麻烦你的证件。吴助理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我身边出现，接过我的证件，匆匆离去。我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白律师接过，核实了一次，站起身走向办公室中央的大书桌。桌子上有一只小木盒，大约一尺长，半尺阔。他拿起木盒走向我：麦先生，这就是李富海想交给你的遗产。接过木盒子，我摇了摇头，猜不出里面是什么东西，回去再慢慢研究吧。我想起身就告辞了。麦先生，白律师叫住了我：对不起，麦先生，作为一个遗产执行律师，我的职责已经完成了。不过，白律师有些吞吞吐吐，作为富海也作为李家多年的老朋友，有些话我想趁着这个机会讲出来。我转过头看着他，关于富海留给你的东西，还有李家都希望。你放心，我打断了他的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是李先生的金钱财产，我会原物归还。不，白律师连忙摆手：麦先生，你误会了。富海怎样分配得财产，我们完全尊重他的意愿。他吞了吞口水：事实上，他留给家人的遗产已经相当丰厚，在金钱上已没有什么争议了。那我不明白了。其实我和李家是世交，深知富海的为人，我们怎么也想不出富海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他望了望了我手中的小木盒子。这下子我明白了。我伸出手拍拍白律师的肩膊：放心，只要这里有任何线索，我一定会告诉你们。我拍了拍手中的木盒子。白律师笑了笑，我又一次站了起来，准备离开。正在这时，突然大木门外传来一声重响，像是什么东西跌倒在地上。连我在内，房间里的三个人都吃惊了，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木门动了一动，开始缓缓地向两边推开，从那仅见一丝的 缝隙中看去，一个小伙子正扭动着身躯，想从那细缝中钻进来。这时听见白律师在说：小铁，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疑惑地转过头去看着白律师，他尴尬地笑了笑。他是富豪的小儿子，也许他听说了你在这里，所以……白律师补充了一句，他和父亲的感情很好，似乎是在给那个在门缝的青年作出注解。青年向前冲，和我撞在一起，啪地一下，撞得我手中的木盒也飞了出去，跌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我差一点就跌倒了，我有些动气。白律师赶紧冲向前，捉住青年。小铁，你太不像话了，还不快向麦先生赔罪。年轻人气喘喘，面孔通红。我看着面前的这个小子，20岁左右，个子不高，皮肤很黑，但很壮实。或许他留意到我的眼神，所以望了过来。然后他说：东西是我们家的，说不定和爸爸的死也有关系，怎么可以说拿走就拿走？我说：可是法律上来讲，东西已经是我的了，怎么说是你们家的呢？不信，你问问白律师。小铁，东西是白律师的，你不要在那边胡闹。如果有任何关于你爸爸的线索，他都会告诉我们。他转过头说：对不起，麦先生。我正打算拾起盒子，才发现可能是刚才用力过猛，那个木盒已经被打开了，里面的东西也掉了出来，像是一本书。我拿起书及盒子。好了，既然盒子打开了，不如大家一起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先打开那个盒子，翻来翻去研究，里面空空如也，看起来不像是有什么机关。那么李富海打算留给我的东西，应该就是我手中的这本书。我仔细一看，才发现我错了。在我手上的东西虽然大小厚薄都和一本普通的书相若，但却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笔记簿。我揭开第一页，上面写着李富海私人日记，2003年。我和白律师四目相投，他好像明白了我的想法。富海也许就是想让你看看他在日记簿里面记载的东西吧。我点了点头，重新打开日记。李富海是哪一天自杀的？我问。4月24日，白律师回答。我们失望了，日记本最后一页记录的日子写着2003年4月22日。我低下头认真读着。2003年4月22日，晴。我必须要找到他。几个月的人力物力，我已经通过各种关系花费数以百万，可是仍然一无所获。莫非这就是我的命运？或者是上天对我企图改变命运的惩罚？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最后是大大的6个惊叹号。我继续倒着前向前翻看，已经联络了澳门的朋友，今天刚垫汇了100万过去，无论如何要找到他。今天接到小张的电话，他说还需要3倍的人手才行，看来又要一笔支出了。大部分都是写着李富海多么辛苦地如何千方百计寻找一样原本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日记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突然一页日记引起了我的注意，笔迹非常潦草，整本日记李富海都写得十分工整，唯独是这一页日记看起来非常匆忙。我大声地读了出来：2003年1月12日，阴雨，今天在上士得道，据说有转运之奇效。我不太相信，但上士说只要在赌局中输去的话，则可通达转运之源。我合上日记，李富海从事股票投机，迷信风水命相没有什么出奇，但是从他写下的日记看来，一个大大的疑点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李富海究竟是为什么自杀呢？从日记来看， 我翻至3月22日，也就是日記內最後的那一天，李富海既無意也無心以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白律師同意地點點頭，對，那完全不像是一個想自殺的人寫下的日記。我說，從他以前的日記來看，也從未有尋死的念頭。而這裡李富海曾提到這件東西，我指著手上那頁日記潦草的那個字，也許就是他自殺前幾個月苦苦追尋的東西。不管這是什麼東西，可以肯定的是，李富海一定深信這東西能夠轉運。我唯一得到的解釋是，他找不到這個東西，所以在極度沮喪下才自殺的。我合上了日記簿，將它放回木盒裡面。23號發生了什麼事情，也許非常之關鍵。我和他們說，我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這本日記，有什麼發現再和你們聯繫。雖然我不認為事件有什麼進一步的進展，但仍然要客套幾句。回到家，我拿出門匙，也許是因為手上的東西太多了，也許是因為地下太滑，或許是因為我運氣太好。總之，一進門，我就跌倒了，於是手裡那個可憐的盒子又再一次跌到地下上，啪一聲作響。老實講，這一跤並不是跌得太重，我很快便爬了起來。在我收拾東西的時候，我發現盒子原來是有機關的，裡面藏著一枚籌碼。我馬上打給白律師，他立即到達我家裡。我直入主題，從口袋內拿出籌碼，啪的一聲放在桌上。白律師投來疑惑的目光，看看桌上的籌碼，又看看我。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聽吧，白律師半信半疑地拿起籌碼仔細研究。他能替人轉運？我突然大叫一聲，嚇到了他。我明白了。明白什麼？白律師，你先回答我，李富海是不是近來才開始迷上賭博的？白律師點了點頭。那怪不得他會迷上賭博，為什麼呢？因為他逢賭必贏啊。我把那天在賭場和南環湖邊兩次遇見李富海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講了出來。白律師皺著眉頭，半信半疑。我想李富海是不知道從哪裡找到這個籌碼，又一定按照他的日記中的步驟使用了這個籌碼。之後他就成了賭桌上的常勝軍，不過在他賭運亨通之後，又想找回那隻幸運籌碼，苦苦找到之後，卻發現籌碼不靈驗，在失望之下選擇了自殺。不靈驗？白律師放下手裡的籌碼。這只是我的推測，我想李富海22號還說要不惜一切地找到籌碼，但24號他就選擇了自殺這條路。唯一可能打擊到他的，就是他千辛萬苦尋到籌碼之後，卻發現一無所用。白律師笑了出來，你錯了，如果他發現籌碼不靈驗的話，那籌碼怎會還在李富海手上呢？他肯定是用了那個籌碼。你說過，這是個轉運籌碼。白律師小心地拿起那個籌碼，也就是說，他已經轉了賭運，逢賭必勝了。試問一個逢賭必勝的人，又怎麼可以把手裡的籌碼輸去呢？白律師沒有繼續說下去，但他想要說的，這刻我已經完全明白了。過了很久之後，我在木盒裡發現了木板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那是李富海寫給我的信。麥先生，如果你看見這封信的話，想必已經知道了轉運的秘密，但卻未必知道我自殺的原因。我想這個原因起碼至少讓一個人知道。偶然的一次，和朋友在澳門見到了一個極出名靈驗的上士，求得了這個轉運籌碼。好奇之下，我按上士的說法去做，逢賭果然必勝，但賭運亨通卻令我無法自拔。我喜歡進賭場多過回公司，我喜歡賭台上不斷贏錢的感覺多過做成一筆大買賣。當你竭盡心力奮鬥的一切原來就垂手可得，原本的動力又何在呢？ 又有什麼樂趣可言？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越來越不能忍受這樣的生活，於是我不惜工本，不計代價地找回那一隻轉運的籌碼。終於在我幾乎絕望之際，他被我找到了。可是我又一次絕望了，無論我怎樣費盡心機，那隻該死的籌碼就是輸不去，也就是說，我永遠也不可能重返我原本的生活。既然如此，我寧願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件事千萬不要告訴我的家人，我也不想他們知道有這麼一枚轉運籌碼的存在。我知道世上沒有多少人能拒絕可以改變自己命運這樣一種誘惑，我不想他們重蹈我的覆轍。相信你會是這枚籌碼最勝任的保管人，所以這枚籌碼我留給你，但也留下我的建議，千萬別去用它。命無定運，也許它根本就不需要我們去將它轉變。李富海，2003年7月23日絕筆。